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十七章。我们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好，我们来看。我们看第一节哈，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哈，我们需要注意哈，这里呢跟创世纪十六章结尾的时候是一样的啊，创世纪十六章结尾时候说的很清楚啊，亚伯拉罕86岁之子的时候啊，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是86岁之子，然后创世纪17章第一节是，然后亚伯兰成了什么99岁之子啊，99岁之子，说耶和华就像亚伯兰成为可看见的，并且对他宣告，对他说话啊。也就是说呢，这个86岁之子、和99岁之子、他是不一样的啊。到99岁之子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他在信仰上呢，神要带他往前去走啊。所以说我们来看哈，亚伯兰呢，他听从了他的妻子撒来的话，按着当地的习俗啊，用人的办法呢，从撒来的女奴隶啊，埃及女奴隶夏甲生了孩子。其实这个事情神喜不喜悦？神是不喜悦的啊。因为神的本意呢，是让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撒来呢，凭着信心去等候应许，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啊，所以说呢，当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他是86岁之子，所以说我们看到，直到13年以后，到他99岁那年，当他成为99岁之子的时候，神才向他显现。之前神向谁显现？神向那个逃跑的埃及女奴隶夏甲显现，但是没有向亚伯兰显现啊。这个呢你要注意啊，实际上神把这个关于以实玛利的启示没有直接告诉亚伯兰，而是告诉那个逃跑的女奴隶夏甲，这就表明呢，其实神不喜悦这件事情啊，神就把启示赐给一个不如你的人啊，一个从埃及来的人，也不赐给你啊。所以说有13年的时间呢，这个启示呢没有直接通过亚伯兰传下来，中间是通过这个埃及人夏甲啊，埃及人夏甲。所以说其实这13年呢，亚伯兰做这个事情在他的信仰当中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亏损啊，非常大的亏损，非常大的亏损。说啊，说我啊，全能的神说在我面前行走，行走就来回的意思哈，说并且要成为完全的啊，完全的。注意哈，神在这里呢以第一人称的自我宣告，他是全能的神啊，这个全能就是希伯来文的沙袋啊，沙袋就是最强大的全能的啊，说你要在我面前怎么样行走，来来回回的意思，就这个词来来回回都是命令式哈。说并且呢你要成为什么，你要成为完全的。所以说神在这里在13年以后呢，他向亚伯兰显现告诉他，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位耶稣是什么，是全能的神，是这个宇宙当中最强大的，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说不要用人的办法去解决跟神有关的事情，这个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是这个样子，不要成为小信，不要成为不信的人。我们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即使面对这个传福音比较困难，教会里面的人数不多啊，进来的人比较少这个情况呢，你也不要用人的办法去解决。所以说在这里哈，神首先宣告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但是我们呢，我们要完全的信靠他，你在我们前做完全人。所以说在这里哈，大家注意，这个原文不是说啊，你行事要完全，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翻译。原文的意思是，你行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你这个信心啊，要成为完备的，你在神面前，你的信仰要成为完整的，要成为纯正的。神要求的是不打折扣的相信，不是相信一半啊，一直要坚信到底啊。要完全的信靠，凭着信心一生一世的过这种信心的教会生活，而不是说遇到困难了就用人的办法去解决。这是神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让他成为99岁之子的时候要告诉他的真理啊。 所以说呢，他八十六岁生了以实玛利，八十六岁之子啊。十三年后呢，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神就把他变成什么九十九岁之子。在这一年，他要接受隔离，在这一年呢，他要在信心上渐渐成为完全，他要抛弃那些不信和小心的东西，预备在他一百岁的时候生出那个应许的之后裔，就是以撒啊。所以说呢，这次显现哈，是为了恢复他的信心，是为了恢复他的信心。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在哪个时代，我们的上帝呢，对于他的门徒，对于他的教会，对于他的仆人，他要的是什么？完全的能够坚持到底的信心。就像雅各书一章一节所说的哈，落在百般的试验中呢，要大以为喜乐，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什么？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为完备，毫无缺陷。啊，这就是圣经对我们教导。雅各书也告诉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信对了，知道自己要求什么啊，求天国，求永生，求在真理上有更大的恩赐啊。然后呢，在神面前不要小信，因为小信的人什么也得不着。所以说，神不喜欢后退的人，神也不喜欢小信的人，神喜欢那些有信心以至于忍耐到底得救的人。所以说，在今天呢，这些真理同样应用于教会，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过教会的生活，我们要在神面前预备自己的信心，等候呢神把那得救的灵魂加给教会啊。第二节啊，然后我就与你立约啊，注意哈，说在我和你之间，说我就会让你在极度的昌盛当中大大的加增。这里有两个词哈，一个是大大增加这个词，是吧，还有这个词连用了两个啊，就表示极度的昌盛，极度的昌盛，就是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和出埃及记一章二十节，以色列人繁茂起来，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只有凭着信心才能够得到属灵上的祝福和复兴啊。好了，看第三节到第八节。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稍微动静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现在你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啊。好，我们来看哈。我看三到十八点，三到八点，第三点，神说完了这个要做完全人这个事情之后呢，圣经说亚伯兰呢就把他的脸贴在地上，然后呢说与他同在的那位神就宣告，这里中文没有哈，原文说的很清楚，这个神是与亚伯兰怎么亚伯兰同在的啊。首先呢，这个整个人呢伏伏在神的面前，脸贴于地，表示对刚才说的话什么呀，完全赞同，完全顺服，并且表示呢愿意遵命而行啊。第四节说，至于我看呢，我的约与你同在，你就要成为许多国家的父啊。这是神反复强调他与他同在，他与亚伯兰同在，他的约与亚伯兰同在啊。遵命的人呢，神就会把属灵的应许啊在他身上实现。第五节说，然而你的名不要再被叫做亚伯兰，你的名字要成为什么？亚伯拉罕，因为我已指定你，将你指定为什么？多国的父。我们来看啊，这是什么？亚伯兰，这是什么？亚伯拉罕啊，两个中间就多了一个，希伯来文多了个嘿，就这个啊，多了个嘿，就这个，哎，多了一个这个，看到吧，其他地方是一样的啊。 这个 hey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hey 就是耶和华的缩写啊。也要说呢，在亚伯兰成为99岁之子那一年，他的名字当中多了一个什么神的名字。在这一年呢，是他在信仰上真正有长进的一年。在这一年呢，他的名字和神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可叫什么？与神同在。以马内利，与神同在。你要注意哈，这就是他名字的变化。其实这一年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让我们看哈，神在这个圣经当中呢，不断的对亚伯兰宣布这个多国之父的应允。从创世纪12章，从刚开始把他招出来的时候就有啊。你看到17章的时候也有，到18章的时候也有。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说的这个多国之父，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注意哈，圣经指着亚伯拉罕所说的这个多国万族，它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应许。你听好，不是说今天信主的要在世界上建立很多的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不是的，而是说什么呢？在这个世界的万国和万民当中，会有很多的人因为信耶稣而成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在今天来说，就是主的教会在万国之中，啊，在万国中。所以说这个应许它不是政治上的，它是一个什么信仰和属灵层面的，啊。加太书3章说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信神呢，神算他为义，然后所有以信为本的呢，都算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呢，圣经从很早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外邦人如果一信称义，他也跟与亚伯拉罕同样有信心啊，同样是蒙福的。我们看启示录第7章的时候呢，讲到在末后的时候有许多人没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在那里赞美羔羊，赞美神啊。这些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允许信耶稣啊做亚伯拉罕的后裔。第6节，这里还是重复哈，并且我让你在极度昌盛极度昌盛中怎么样，这个词注意哈，就是结果累累的意思，硕果累累的意思啊。这里呢实际上在回应创世纪第1章和创世纪第9章啊，起初造人的时候，包括挪亚出方舟的时候，神应允神的儿子们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这样的应许啊。在这里呢，这个属灵的应许呢，从起初就有，到这里的时候传给谁啊？亚伯拉罕啊。并且我要让你成为多国，说许多的君王会从你出来。神应许呢，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会有很多的君王。所以说你看到后来有以色列国啊，后来有犹大国、以色列国、南国、北国。神呢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有很多的君王，这个是指的在旧约当中那个以色列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关于国度的应许、关于君王的应许，最终是指向谁？指向天国的，指向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啊！只有耶稣呢，他是真正的以色列王。第7节，注意哈，并且我要设立我的约，在我和你之间啊，和在你以后的世代、你的后裔之间，做永远的约，成为你和你以后后裔的神。你看到这个约吗？首先什么？跨越时间。跨越种族，跨越世代，而且是什么？是一个永远的这样的一个约啊，也意味着它跟永生是有关系的啊。这个约呢，它跨越的范围非常大，直到今天所有真正相信耶稣的人，他都可以在这个约中享到属灵的祝福，就是天国和永生啊。而且呢，在旧约圣经多次提到啊，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民，他要做他们的神。然后你看这个到希伯来书8章10节的时候，到启示录21章3节的时候，到启示录到末后的时候啊，新年新纪降临的时候，圣经说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今天所有真正信耶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好，看第8节，并且我要赐给你啊和你的后裔，你之后的后裔，就在你之后的后裔，你居住的地就是迦南全地，做什么？ 永久的产业，并且我要做他们的神。你看还是有重复，但是在这里强调关于产业和应许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来看啊，你看这里反复强调赐给你和在你以后的后裔。所以说神赐给那些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承受永久的产业和应许。所以说神呢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在今天也是我们的神。只要我们信心跟他是一样的，神就是我们的神啊。而且你看说这个迦南全地，说这个应许之地啊，是作为什么永久的产业。当然我们在这里要注意一点哈，以色列人呢后来进入了迦南地，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就因为作恶拜偶像经常被揍，而且呢最终因为犯罪被掳于什么亚述和巴比伦。所以说实际上这个迦南地哈，它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它最终是指什么，指将来的新天新地。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最后还是被赶出来了，但是将来得救的人进到那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永远会住在里面。所以说这个新天新地新圣城耶路撒冷不要吃才是真正的永久的产业，到那里面的人都是完全得救的啊。彼得后书3章13节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啊。耶稣呢也提到这样的应许，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什么，有许多住处，要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怎么样预备地方去，我若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回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希伯来书11章16节说，羡慕一个什么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到启示录21章的时候讲到这个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预备好了，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信心啊就是忍耐到底的信心，就是真正等候应许的信心。信心是不掺杂人的道理和人的办法，在启示录21章说得很清楚，信心是什么，得胜的信心，得胜的必承受这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但什么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是在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强调信心，用信心等候应许，但是你也要知道信心的对象。什么叫信心？今天很多的这个假牧师和假教会里边讲的这信心是假的，他们的信心不过是什么，我有信心明年能赚着钱啊，我有信心在世界上我能怎么样啊，要么就有信心在世界上能搞一个什么政权啊，得到什么政治权利，这样的信心都是跟天国永生没有关系的假信心啊。真正的信心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信耶稣，然后等候天国和永生。好，我们看9节到14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啊，割礼原文就割羊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啊。我们来看9节到14节哈，开始讲到这个约的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一项，就是关于割礼。第6节哈，说耶和华呢又对亚伯拉罕宣告。到17章第9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对圣经对亚伯拉罕的称呼已经变成了什么，亚伯拉罕，这表示他在这里的时候神已经把他改变了，他是99岁之子啊。说至于你，说注意哈，说必须遵守我的约，你和在你以后世代的你的后裔，不光是他 和当时跟着他的人，包括在他以后到今天保耶稣再来之前，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跟这个约有关系啊。第十节，这个就是你们必须遵守的，我的约，在我和你之间，在与你们之间，在与你们以后的你的后裔之间，所有归属于你们的男人都要受割礼。这个范围非常大哈，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以后的时代，直到今天，直到末世，直到耶稣再来，所有属于这个神的家的，你看，所有属于亚伯拉罕的上帝命令都要什么？受割礼。我们注意割礼哈，割礼呢就是切割的意思，割除的意思啊。十一节说，你们剥皮的肉必须要怎么样？割除啊。说这个呢就成为约的记号，上帝说在我和你之间。我们需要注意哈，割礼是割哪里啊？割男人生殖器的那个剥皮的那个部分。割礼呢有个特点，割礼是在男人他整个身体当中最敏感的一个部分。用不用麻药呢？是不用麻药的，是不加麻药直接割下来，所以说整个过程当中会伴着那种剧痛啊。做过剥皮手术的人知道，当然你这个剥皮手术呢是打麻药的，但是这个割礼呢是没有麻药的啊，你要受注意哈。所以说呢你可能体会不到啊。具体有多痛呢？看创世纪三十四章啊。当时呢雅各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呢，他就用诡诈的话啊，就引导那个事件城所有的男丁接受割礼，然后男人痛的就没法动，趁他们痛的没法动的时候就把他们全杀了啊，就痛到这种地步。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一讲这个割礼在信仰当中的意义哈，这个呢很少很少你会去听到啊，基本上你也听不到啊。割礼的意义哈，大家注意哈，在一个男人他生殖器的最敏感的部位，就意味着什么？这个割礼啊，它表示与世界的情欲和罪恶做一次彻底的什么切割啊，也是与我们这个罪恶的过去做一个切割。加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所以说毫无疑问的哈，当这人在同一天受割礼的时候，你应该知道那一定是非常悲痛的一天，那所有人就是痛的就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哈，当你来到教会当中，其实当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开始重生的时候，你会尝到这种痛不欲生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教会命令你，让你跟过去那些淫乱啊，那些不好的东西啊，还有那些不该看的东西，不该做的事情做切割的时候，其实是要了很多人的命的啊。为什么很多人跟我们闹掰了分开呢？因为他既不肯离开淫乱的罪啊，也不肯抛弃那些情怀啊，那些罪恶啊。他说啊，你们这样怎么怎么样。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个来到教会认罪悔改的过程，这个在主面前立志不再去做那些坏事的那些罪恶的时候，其实他这些痛啊就真的像割礼一样，是非常痛的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割礼哈，你要注意哈，当时神赐给这个割礼给亚伯拉罕这个家的时候，其实他绝对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作秀的东西，他实际上他是有实实在在的意义。在今天来说，一个在基督里重生的人，他的心和耳朵都是受过割礼的，在今天来说是跟那些属世界的东西去断绝的啊。所以说一个重生的人呢，他是有这种割礼的印记的啊，不在他的皮儿上肉身上，在他什么，在他心和耳朵上。一个在主里面走向重生的人，他会和属世界的情欲罪恶断绝，这个人呢明显身上有什么，有圣灵的印记，就像在这说有约的记号。 在那时候呢，是外面在肉体上看的一个记号，在今天来说呢，是里面的记号。一个真正受过真正割礼的人，他会与世界的罪恶断绝。啊，但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啊，是非常痛苦的。所有在教会经历过管教、经历过斥责，但是最终能坚持下来的，就是割礼成功的人，啊，所以说，从前呢，贪财贪色的、淫乱的、啊，说谎的、诡诈的，从今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从前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教会之前讲过的，现在不要看了。从前呢，说谎话啊，耍心眼子，然后耍诡诈的，从今天开始不要再耍了。让上帝呢，把你那罪恶给你割掉，啊，免得你灭亡。只有心和耳朵受过割礼的人，只有真正的在主里面重生悔改的人，他才能得救。在神的家中啊，在一个基督徒的家中，不要去耍诡诈。敬畏神，每天去不断的读圣经，听教会的讲道，然后呢，做该做的侍奉。你们要从小学会这些事情，尤其是那些啊最近比较膈应的啊，老是不服的，要除掉里面的这些私欲。从前喜欢表演、喜欢说谎，这些东西必须割掉。当然，这个过程呢会很痛苦，但是过去之后，前面是光明，啊。十二节，注意哈。何尔本说第八天受割礼，原文是第八天之子必须受割礼。看到没有哈？亚伯拉罕是什么？99岁之子。以实玛利是什么？13岁之子。然后在他以后的人是什么？第八天之子啊。第八天的时候不用等那么久了，第八天就赶快去做这个事情。所有生在神家中的人，在出生后满了7日到第八天的时候要行割礼啊，就是第八天之子。在出埃及记22章30节啊，你们头生的、你们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7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也就是说，这表示什么？归主的意思。利未记12章3节，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啊。然后利未记呢22章26到27节，献祭的作为献祭的呢，7天跟着母，第八天之后当供物。蒙悦纳，做耶和华的火祭。耶稣是什么？看路加福音2章，第八天行的割礼。啊，所以说你需要注意哈，这个割礼啊，在亚伯拉罕后裔的信仰当中，它开始于谁啊？亚伯拉罕，终止于谁啊？耶稣基督。在耶稣降生之后，耶稣升天之后。当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就不再给人割礼了，乃是给人什么施洗啊。所以说耶稣升天之后，教会呢是施洗而不是割礼啊。保罗在加太书当中啊，禁止人妄自行割，因为到保罗那时候，很多人就拿着割礼当一种肉体的情怀和骄傲了。那时候这割礼已经失去了它最初的这个意义啊，最初的意义。喂，看一下声音正常吗？声音正常吗？有声音吗？好，我们看哈，所有在你们的世代，说归属于你们的男人啊，家中出生的，注意哈，何本说从外人，原文是从外邦人之子当中用银子买的。就是那不是从你后裔当在你后裔当中的，你注意这里哈，这里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儿，外邦人，而且这个词叫什么？两个词叫外邦人之子，啊，什么什么之子，什么什么之子，还有什么之子啊？外邦人之子，就是说本来是跟神没关系的，在信仰是外人，圣经第一次使用外邦人这个词，你会发现圣经使用外邦人，并不是在以色列人那个时期，而是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这个词呢，它并不是一个血统和种族的词，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关于信仰的一个词。这个外邦人之子呢，指的是那些跟亚伯拉罕信的不一样的，不用信心乃是靠人的办法在世界上的，不认罪悔改的，不信基督的那些外邦人。这个外邦人啊，弟兄姊妹啊，其实啊，它不是一个种族用词，你不能今天说啊。 啊，只有在以色列出生的叫啊犹太人叫亚伯拉罕子孙，然后呢，其他人都叫外邦人，不是的。这个真正的外邦人和这个门徒啊，他是按什么？他是按信耶稣这个信仰分的。也就是说，真正信耶稣的，无论是不是从亚伯拉罕这个肉身生出来的，都可以算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即使是在今天这个以色列国，你也不是神的，你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呢，你看耶稣说的很清楚，耶稣那时候实际上把那些不接受他的犹太人直接算到外邦人，说你们传道不听的，跺下脚丫尘土就离开，啊。十三节，注意哈，何尔本说必须受割礼，原文是受割礼，受割礼啊，希伯来文总是用两个词连起来一块啊，说受割礼，受割礼啊，什么呢？你家中出生的，用银子买的啊，说我的约就在你们身上成为永远的约。你看这里十二节、十三节反复强调哈，在神的家中哪两种人要受这个割礼？家中出生的，还有用银子从外头买来的，啊，所以说呢，在今天来说呢，无论是这个孩子是生在这个信主的家庭、生在教会的，还是说上帝从外邦人当中带进来的，这种教会里边都有，所有的人呢都必须受洗啊，也就是受今天来说就是受洗，过旧约是割礼啊来归主。尤其是生在神家的小孩子，他必须从小归主，啊！摩西不给他儿子行割礼，耶和华要杀他。门徒呢不让小孩子到耶稣这里，耶稣恼怒门徒，耶稣说必须让他们来，从小就要信，啊！我往下看十字节，但未受割礼的男人，就是那不受割礼的。说他的包皮没有被切掉的，注意哈，说他的生命就要从他的民中被剪，这个生命也可以翻成灵魂，为什么？因为他将我的约粉碎了，看到没有哈？不受割礼的怎么样？不能得救，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在今天呢。必须要受洗，因为圣经说怎么样，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有很多蠢话说，啊，受洗不重要，只是仪式啊。我听很多改革宗的人就这么说，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我们今天要注意另外一点，就是说在今天呢，你要注意这个洗礼、割礼，它在我们信仰当中的这个意义。其实无论是割礼还是洗礼哈，它都不是一个。只有表面性质的这样仪式，其实这些割礼洗礼，它是有信仰当中真实的这样的作用的。你看这割礼什么意思？割礼就是割除断绝的意思。它就意味着在我们信主之后呢，你真的要认罪悔改，你真的要跟你的过去那些属世界的情欲做一个切割啊，你的心和耳啊要受割礼，要接受圣灵的印记。如果你没有说，就在教会当中去做去真是按照圣经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这割了和洗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你知道吗？我就后悔之前有些畜类，我给他施洗，其实我根本没必要给他施洗，他什么东西他是，啊，他根本没有悔改，他是，你给他受洗，这就跟那所谓的妄自行割差不多。所以说一个得救的人，他的这个割礼和施洗啊，无论在旧约的割礼还是今天的受洗，他都是有信仰当中实实在在的意义的，他是跟过去的罪恶做了切割，要不然的话你这个割礼之痛就白受了。所以说很多的那个犹太人哈，包括在耶稣降生那个时代，有一些人啊，他就不明白这个割礼的意义是什么，他觉得这个割礼是秀他的情怀，你看我割礼了，我是亚伯拉罕，其实不是的，这个割礼啊，其实跟洁净你的耳朵、洁净你的心有关系，跟罪恶做切割。一个真正心与耳受过割礼的人，他不会有那些邪情私欲，还有那些什么贪欲情怀，因为那些神都在肉体上给他怎么给他割掉了，啊，给他割掉了。好，看十五节到十八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你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那我们来看，我们看15到18节啊。15节，神又对亚伯拉罕宣告，你注意，其实讲这一章的时候，他是根据神说话的这个层次来分的啊。你的妻子撒来，你不可再称呼她的名字为撒来，因为她的名字是什么？撒拉，撒来是这个，撒拉是这个，中间多了一个什么？嘿，就跟亚伯拉罕一样，多了一个嘿啊，看到没有哈？多了一个嘿。也就是说，同样的，撒来的名字呢，也跟耶和华联系在一起。在那一天，上帝把这个男人和女人都重生了。看到没有哈？这一天是他们一生当中极其重要的一天，因为那一天，神真的住在他们里面。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名字就在他们的名字里面。啊，16节说我要赐福于他，我也要从他赐给你后裔啊，从谁啊？从这个撒拉啊，我要祝福他，他就成为许多国家，必有众王的民，有很多的这个民的这个王从他而出啊。你看神反复强调什么？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关于国度和君王的应许，必须要从这个什么撒拉身上实现，而不是从夏甲身上实现，从自主的妇人实现，而不是从使女实现啊。这个应许是给的自主之妇人啊。11节说亚伯拉罕就把他的脸伏在地笑了，他在他的心里说，成为百岁之子还能生育吗？当撒拉成为99岁之女的时候还能生吗？啊，亚伯拉罕在笑，但是他不敢让上帝看见，所以他趴着笑。但是呢，他这些心思上帝知不知道？上帝都知道。我们看到到18章的时候，上帝对撒拉宣告这个事情呢，撒拉也在怎么暗笑啊，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然后亚伯拉罕神对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他为什么笑啊？然后撒拉说，没笑。最后神说，你确实笑了。妻子的不幸和小心源于谁？源于丈夫的不幸和妥协。教会当中女人的软弱和不幸源于男人的这种妥协，所以说男人一定要坚持住啊，否则的话女人的信仰会比男人更烂。你看到没有？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弟兄信这女的都软弱，这弟兄要是小心了，这女的就差的就没法看了。真的是这样啊。18节，然后亚伯拉罕对神说，注意哈，说甚愿或者说唯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活着，这个词哈是念路吧，路啊，路啊，这个词表示什么？表示希望实现一些不太可能实现的事情啊，强烈的意愿。这个词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讲，民数记14章第二节，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啊。民数记20章3节，巴不得我们和他同死啊。民数记22章29节，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啊。是做假设的意思。所以说你注意哈，你看，神跟亚伯兰说了这么多，他来了句什么？他好像对这个应许并不是有太大的这个热心。他说：“我生的这个你得给我留着啊。”他们有没有欢喜快乐啊？生下来没有？他说：“他这已经到手的，你可不能给我拿走啊！”就这种意思啊。我们看16节啊， 十九节神说啊，注意神说，往上一点，我们看这个啊，十九到二十二节，神说：“不然，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啊，我们来看九十九到二十二节，十九节，我上去。你看，十九节这个荷尔伯说，神说不然啊，但是原文你注意，原文这个词在这里啊，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一定会这样，真的会这样啊。原文是这个叫什么？这个词怎么读啊？阿沃是吧？对，阿沃，嗯。这个词呢，在圣经早期的时候，它翻译成是真的；到晚期的时候，就可以翻译成那个但是，就转折的意思。在这里说是真正的真的的意思。我们看哈，这个亚伯兰其实他从他八十六岁开始哈，他的信仰是有倒退的，因为他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他听从了他妻子撒来的声音，用人的办法啊，从埃及这个女奴隶下家。生了一个儿子，而且你明显看到他在信心上开始陷入那种后退哈，他甚至对这个真正的应许之子即将到来这样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哎，没有说他有多大的期待，你注意到没有哈？在属灵上实际上是麻木的。其实很多人呢都是这种想法，他主啊，不要要求我信的这么的啊，有这么大的试炼，说有个以实玛利足够了啊，你就让他活下去吧，我不想再折腾了。你就让这个应许啊，在以实玛利身上实现就行了啊！说我已经老了啊，别让我在这，让我平静的过完这一生吧啊，让我能够宽松的、非常快乐的啊、愉悦的啊，过完这个信仰生活啊！但是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呢，神给那些门徒安排的不是这样的生活，神不允许他软弱啊！你看到他给神说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回答的非常坚决，说完就走了，没有任何的多说的话。我们看到神呢，还是照他原有的旨意宣告，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实现这种从来没有的这种奇妙，就是说，亚伯拉罕到老的时候，撒拉到月经断绝的时候啊，一个一百岁，一个九十岁，到那时候才生孩子。神就是要在那些属于他的人身上完成那些人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就是神的旨意。如果要是用人的办法能完成，那还用上帝干什么？那今天还让我们等候干什么？啊，信心的本质就是这样，从来不用人的办法，只等候上帝的应许。啊，神说，你的妻子撒拉要生出后裔归于你。神这里宣告，只会从这个。撒拉从这个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才算你的后裔，啊，说你就要宣告他的名字为什么？以撒，以撒就是啊，坦率的就大笑的意思。你看这个创世纪二十一章五到七节啊，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都与我怎么样一同喜笑。”啊，就是经历过试炼，经历过这样漫长的等待，等到这个应许突然间奇妙实现的时候，那种真正的喜乐，啊，真正的喜乐。说我要将与他同在的约坚立啊，这有个与他同在，神宣告他会与以撒同在，作为他后来的后裔永远的约啊。这里的这个约就转移到下一代啊，继续往前。所以说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宣告哈，只有从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继承这个永约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就是从以撒这一条线诞生的，啊，而不是从埃及人下甲那条线诞生的。二节，你看到哈，从起初的时候呢，是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家族这一条线往下走下去，它有一个极大的、极明显的特征，就是这条线上的人，上帝为他们实现应许，都是用的非常规手段。有什么？ 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百岁生子，到耶稣的时代这个神迹更大，童女生子。所以说整个这一条线就是信心和奇妙的应许，用了人的办法就显不出上帝的大能。二节，关于以实玛利啊，我已经听见你了，说看哪，我已经赐福于他，我使他啊结实累累，我使他在极度昌盛极度昌盛中大大增加。你会发现这两条线哈，以撒也的后裔也会怎么极度昌盛，以实玛利的后裔怎么样也会极度昌盛，但是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自主的，一个是什么为奴的啊。到创纪十六章的时候呢，在创纪十六章的时候呢，神就对夏甲提到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要多的不可胜数啊，而且呢在这里说他要生出十二个什么十二个族长，要成为一个大国啊。在创纪二十五章呢讲到以实玛利的家谱，真的是后来有十二个族长啊，非常大的一个种族。二十一节啊，关于以实玛利呢只是一笔带过，还是回到什么以撒，说我要与以撒同在，坚立我的约，就是撒拉为你所生的。你看神在升天之前像亚伯兰所说的就反复强调，只有撒拉所生的，只有撒拉所生的，只有撒拉所生的这个以撒才能承受这个约，只有凭着信心的才能得到上帝的应许啊。用人的办法勾引到教会的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应许啊，只有用神的办法带到教会的才能是得救的灵魂。所以说这里反复强调神要坚立与这个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后裔同在的约啊，反复就强调说在接下来的那一年的这个节期啊，接下来的那一年的这个节期，这里用的一个词节期哈，指的是固定的节期。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呢，在曼林橡树那儿耶和华再次显现，也是说在那个定好的日期呢，撒拉要生以撒啊，要生以撒。二十二节说，然后呢，他就终止了跟亚伯拉罕的这个对话，在亚伯拉罕面前就怎么就升上去了啊。我看到我们的神哈，他说话从来没有废话，他所有的谈话当中都跟什么有关系？信心、应许、完全人，没有废话，没有人的办法，没有人的东西啊，干净利落。所以说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从他八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信心上软弱倒退，但是神在他九十九岁的时候重新找到他，又把他的信心重新给他点燃起来。而且呢在这章当中神跟亚伯拉罕谈话当中反复强调怎么样，必须从那个自主之妇人生的后裔才能得着应许，然后不谈其他的。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什么？你必须忍耐等候啊，你必须忍耐等候。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二十三节哈，说然后呢，亚伯拉罕就把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带过来，还有所有在他家里生的和所有用他的银子买的，在亚伯拉罕家里的每一个人啊，所有的男人，注意哈，在他身体的包皮的肉上行了什么割礼，在这一天就是神与他同在的时候吩咐他的。注意这些词，我看到亚伯拉罕呢听到神的吩咐就照着去做了。这里像不像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像耶稣升天的时候啊，像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什么时候啊？这政治权力什么时候复兴？耶稣说，这你都不用想了， 这个不是你能知道的。但是哈，耶稣升天的时候说啊，你们必得到能力，怎么样？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凡我所教导他们的，都叫他们遵行，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在今天呢，也是做这样的事情。在那时候，亚伯兰听了神的命令，神在升天之前告诉他的，就是给行割礼。在今天，我们是什么？给人施洗。在教会当中，教导人认罪悔改。啊，所以说，在那一天，就是神吩咐的那天，亚伯拉罕没有拖延。在那一天，亚伯拉罕家中所有的人都受了割礼，无论是从家里生的，还从外头来的，全部都受了割礼。啊，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五章，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的时候，也是在同一天行的割礼。啊，说割礼啊，是把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啊，把世界的东西从你们身上滚出去，把世界的情怀、罪恶、情欲从我们身上割裂出去。啊。而且呢，这里再次强调，是在这个男人身上最敏感的那个包皮的部位，无麻醉的进行刀的切割，啊，所以说这一定是这一家人最痛的一天，因为这个约的记号从此就印在他们身上，从此呢，他们真的跟世界告别了。亚伯拉罕年99岁那年，就是他成为99岁之子那一天。跟世界的情欲、情怀、罪恶彻底的断绝，啊，24节说亚伯拉罕99岁之子，当他的包皮的肉被切除，啊，25节他的儿子以实玛利13岁之子，当他包皮的肉被割除，这一老一少都受割礼，啊，我跟你说越老越痛。血气方刚的人也痛，啊，26节，我们注意26节哈，26节原文啊，有一个这个叫，这个怎么读啊？词，对，有这么一个词，就是说那是一个什么非常的日子，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一天啊，说在那个非常的日子。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行了割礼，也就是说26节说得很清楚，这一天是他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啊，这个词哈，原文是非常大的意思啊。人应该记得你受洗的那一天，你重生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呢。在你们人生当中是重要的一天，上帝把你的耳朵和心给你经了行了这样的割礼，在你身上印了约的记号啊。哎，我上去说亚伯拉罕呢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受了行了割礼。27节，还有家中所有的男人啊，就是在家里出生的和从外邦人之子那里用银的买，这里还说外邦人之子与他们一同受了割礼。27节呢，同样在重复之前面的话，也就是说，只要在亚伯拉罕这个家，不论是生在这个家的，还是从外头买来的，都要在这一天经历这种非常痛的割礼，让这个约的记号从此印在他们的身上。从此呢，他们就跟世界的罪恶和情欲断绝了。所以说今天呢，很多人呢，他讲到洗礼讲到割礼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割礼和洗礼，它其实很多时候哈，它在一个得救的人身上是有真正的实际的意义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做了一个切割，你知道吧。有的人呢，他没有真正跟这个世界做切割，你会发现他受那个洗，其实他是就像那个旧约那个，就像保罗说的妄自行割一样，心与耳朵要受割礼啊。所以说呢，在今天呢，在教会当中，无论是末世基督徒，还是生在这里的小孩，还是从外头以前做外邦人进来的，你都要在你的心和耳朵上经历这样的痛楚。神让神把你和这些罪恶割开，让这个印记呢留在你身上，不然的话怎么样，必从民中剪除啊， 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说啊，心里有情怀的、有罪的、有诡诈的，就彻底做个切割啊，免得呢受洗受割礼徒有其表，没有内在啊。真正的割礼和洗礼是有内在的啊，是有内在。好，弟兄姊妹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与我们同在。